我们开始。现在你给我一个考试，我原本以为只是跟小孩子说话的，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听我，请你忍受一下我的英语，因为我说的是美国音，也原谅我，我没有带我的我的蒙头的。所以当我读圣经，我的圣经放好，我那个蒙头的我忘了带来，所以请原谅啊。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主你给我们有宝贵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在我们的交通，我们愿意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在人里面一点好处都没有，在我们里面一点好处都没有，除了主你自己。求主你给我有帮助有指引，愿意这里我们在这里见证你自己，让你的名字被高举。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你们听明白我的英文吗？你们英语的口音呢，比美国的口音好听，但是我年纪大了，所以不可以学习现世，学习一些新的技术，但是我不能。如果你不明白我所说的，请你举手，所以不要一片空白的来看着我。如果你不明白，请你举手。在这个交通里面，有一些姊妹问了我一些问题，小孩子也问了一些问题，我会把问题读出来，但是相信我的交通会给你的问题有答案了。我原本计划我怎么样信主的，但在我的交通我会接触到你们所问的问题。我所交通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次序的。第一个问题你们想知道的，想问的是你怎么信主的。第二个问题，当你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你面对了什么困难，你怎么认识王弟兄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你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第五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到美国，你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有没有基督徒的朋友你有没有兄弟姊妹是基督徒。我先交通我的家庭。交通之前我们看一些圣经，诗篇103第103第一到第四，103篇第一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生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当我回望我一生的时候，我很肯定地说，神真的以这几节的经文所讲的来祝福我。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直到现在他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救赎我的生命脱离死亡。我一所有的年日，他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他也用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医治我如因返老还童。跟你讲我出生的日期，不是我几个出生的日子，有两个。那你问你是不是怪物啊？有两个生日，有两个出生的日子，你会不会问干嘛会这样说？我有一个生日是超过半个世纪了，我有我出生的日子，所以我在这里。我感谢主，我有第二个生日，那是当我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为什么我说这个是第二个生日呢？你还记得耶稣对尼哥底母怎么说吗？是那个新的出生，从上天的一个出生，或者有人说他是重生的基督徒。我十分的蒙福有这个第二个生日，因为我出生于一个不信主的家庭，我的父母对我很好，但很可惜他好像上一代的很多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是古巴哈巴纳出世的，你知道在哪里吗？所以你的地理应该很好。古巴 哈巴拿在哪里？你一定听过古巴吧？是不是巴拿马附近 ？Florida 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是美国的一个州。古巴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古巴在美洲，不是北美洲，是中美洲，也不是南美洲，是中美洲，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一个小岛。你会问你怎么在那个地方出生的？你可能对我说，请你用西班牙文跟我说。我五岁就离开那个地方了。我父亲是个双人，是个商人。我父亲和母亲结婚之后，就带我妈妈到古巴去。我们六个兄弟姊妹都在那儿出生，最大的是哥哥，然后两个大姐姐，我是排第四。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的大哥已经离世了。我两个姐姐都在美国。他们都是基督徒，跟你们交通，我们怎么一起的去信主？我的妹妹还在中国，我的弟弟也在美国，所以一家人有四个兄弟姊妹在美国。当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弟弟大概一岁半，很小。我的大哥大概11、12岁吧。我父亲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思想很开通的，他就想他的儿女有很好的中文的教育的水准。他不想我们在这个天主教的国家长大，他就将全家带回中国。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在战争啊，我们就不能回到中国去了，就到香港去了。然后我父亲回到古巴做他的生意，那我们全家就在香港去念书了。所以我的母语是广东话。我两个姐姐小学毕业之后，我母亲是从农村的啊，我母亲受了很小教育，但是我爸爸那个时候还在古巴，所以我母亲就问他的兄弟关于我们以后的教育应该怎么样呢？有什么意见呢？我的舅父是在中文的教育水准非常高的，当时香港比较好的学校都是用英语来教课的。因为打仗的缘故，有几家学校是从中国大陆搬到香港去的，是中文学校，是非常好的教育的，全是宣教士的学校。有一家是浸信会的举办的一个女学校，所以我两个姐姐就在那个学校念书，我就跟他们一起。在第三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复兴的聚会或者福音的聚会。在那个时候，我领会到我是一个很可怜的罪人，我实在很需要主耶稣基督。以前从来没认识到这一点。我的母亲十分反对基督教，她说基督教是外邦人的东西，不是从中国人来的，跟我们说你不要听他们那些双教士。所以我们年幼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在基督教学校听到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三姊妹她讲完那个福音信息，我们就承认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教主。我们三姊妹都在那一年的复活节受浸了。在那一年的年底日本人就侵略了中国，我们就要离开了。我母亲一个女人，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六兄弟姊妹，最大的哥哥他10来岁，但是感谢主，虽然我的哥哥年纪不大，但是有传知的智慧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三姊妹在那一年都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很少。如果那个时候你问我你们怎么知道你们得救，我们说不知道。所以你们大家很幸福，从小都知道救恩，都很清楚救恩的这个题目。 知道自己是得救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叫我们。但是我们三姊妹知道一件事，因为打仗，因为前途的不明朗，我们就不断的祷告祷告。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十几岁，在那个时候我们学习到认识祷告的能力。在很困难的年日里面，当日本人侵略中国，他们的飞机轰炸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受到损害。我们听到炸弹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不能把钱寄回中国，寄回香港，所以我们离开中国。那个时候国民党是管理中国，那个时候没有火车，我们只能走路。但是主很大的怜悯，所以我们在路上很有平安，神保守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碰到兵丁，有的时候听到日本兵来了，我们就躲着。当我回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认识圣经。如果你问我们知道自己得救没有，我们一点都没有这个知识。我们有对主有一个很简单的信心，我们透过祷告使用这个渠道来认识神。
我立在那个，
所以战争之后呢，我们就回到广东的广州的一个学校。因为原本那个学校从广州搬到香港，打完仗学校再搬到广州去，在广州念大学。那个时候我就认识王弟兄，王弟兄的学校是男校，是浸信会教室举办的，我的是女学校，也是他们举办的。是因为这个缘故，两个学校的学生都在那个浸信会聚会，我在那就认识王弟兄。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罗马蒂克，我们在主日校我们唱诗，参加青年的团契。那个时候是浸信会的，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感谢主，我真的为了他们来感谢主。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从神的话我们知道，所以在这方面神很祝福我。当我毕业后，黄弟兄到上海去，在上海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我就留在广州。当然我没有期望再见到他，他只是我很多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后来是这样发生的，日本人从北边来侵略，日本军队他们临近上海，王弟兄的父母就叫他回到广东，他回到广州就在我的学校读书，也是基督教的学校。这家大学是圣公会举办的大学，大学里面的很多的活动我们不太满意。因为那个缘故，我们有一些学生，我们开始一个团契，我们一同查经祷告。除了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也参加这个年轻的聚会。在这个学生的聚会，我就更认识王弟兄了。直到大年最后两年，我才开始领会到，可能神是安排我们在一起。当我跟我母亲讲这件事的时候，她十分的反对。当然首先是因为她反对基督教，第二个原因我母亲不喜欢，是因为王弟兄他已经有神的呼召，叫他传时间服侍神。我记得我母亲这样说，他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以后有什么前途？即便不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里面，一个穷的传道人会有什么前途？我母亲没有尖锐的说话，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为了这件事情 他教训了我一顿。那个时候我的心思摇动了，我就问我们有什么前途。当你和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好的梦想，一个美的梦想，他不一定是骑白马的王子，但是你总不会想和他过困苦的生活。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当我降服给主的时候，我将这个很困难的问题摆在主的面前，他给我这节经文，是不是诗篇三十七篇，诗篇第三十七篇二十三节，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那个时候我读全篇诗篇，但是这几三节的经文好像很特别的，立刻就抓住我的注意力。我们看看吧，三十七篇二十三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他也不知船上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扶持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投犯。十六节，三十七十六节，诗篇三十七篇十六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小，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所以这个经文解答了我的祈求。一个义人虽然有很少，但是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我肯定知道，我知道王弟兄不是个恶人，他在主的眼里面看，神看他是个义人，主就答了我的问题了。虽然他所有的是很少，但是强过许多恶人的福佑。如果你看传篇的诗篇，主是在给我的问题有答案了。我记得我看完的时候，我全身是流汗，我很震惊，我里面很被摸着，主对我有那么清楚的答复，这个真的帮到我解决我的问题。我就再次跟我母亲说话，当然做母亲她会想她女儿有幸福，有最好的。那个时候她不是基督徒，我就跟她说，肯定我所信的主，他一定会供应我所有的需要。感谢神，他没有继续反对我的计划。在这里我还交通从二十五节我所学习到的。二十五节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以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投犯。之后我们结婚十年的时间，十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孩子，不能生孩子。我也没要求主给我们有儿女，主就把我的注意力就看到这一点。他说以前以后会有后裔，会有儿女。他说我会有儿女，他们不会倒犯，是因为这个应许我没有求过儿女。十年之后我们就生了两个女孩子，两个很宝贵的女孩子。虽然有的人说你不要儿子吗，对我来讲两个女孩子也很宝贵，他们两个在美国，主很祝福他们两个。他们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渴慕走神的路，所以为了这个我很感谢主。我差不多都答了你们的问题吧。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讲了我两个生日，我都希望你有两个生日。当我和美新主的朋友来交通我新主的，你会看到我是我曾经做过老师，因为我的很多一举一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身的出生日期，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一个出世，一个死亡。感谢神，我有第二个出世，在主里面我是重生，因为这个我只有一个肉身的死亡。我跟朋友说，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你不会有第二个出生日期，除了你的肉身的死亡之后，你会有第二个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永远，是个很可怕的死。我跟朋友讲，我希望你有第二个出生， 嚎叫你没有不会有第二个死亡。如果你只是一次的生日，你死了之后会有第二个死亡。三只手指但是完全不同，三个日子但是很不同。你们年轻的一代，你们需要记住留意，感谢你的父母，你的出世，你更要感谢主，你有机会来听福音。当你接受了主耶稣为你的救主，那里有很多的祝福，因为神允许跟随他的人，你越多看圣经，你就认识更，你会越多经历他的美善。主在我一生的里面十分好，十分好。你会问我，你会说你不是基督徒家庭出生。感谢主，我母亲她在她七十多岁的时候啊，她信了主。我跟你讲她怎么信主的。从我青少年的时候，我就领会到我需要为她的救恩来祷告，所以我很迫切地为我母亲的得救来祷告。我就祷告祷告，但是一直都没结果，三十年四十年都没有结果，一点象征都没有。每一次我和姐姐跟她讲，开始她很生气，你不知道我认识比你多，不需要那么麻烦跟我说。有的时候她不准我们去聚会，之后呢她的态度有改变了。怎么呢？为什么呢？我们三个人开始领会，虽然我们跟他讲了很多次，他不会听，所以在我们的行为里面要显出，我们要表现出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改变了的人。我们不能够用话来跟他讲啊，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显出啊，我们是改变了的人。很多事情我们都听他的话，除非是和圣经不同的。我母亲知道我们不会拜那些祖先的，虽然她会烧香，但是不会叫我们去烧。即便她把那个最好的菜，那个猪肉啊鸡肉啊，她摆在神台前面，她会把一些留给我们的，没有献给那个祖先的。所以她慢慢都改变她的态度了。开始她很生我们气，但是后来慢慢我们就感觉到她的态度的改变。但她不承认她是个罪人，她要主，她需要主。有一次我尝试在叫她，让他知道在主的眼里他是个罪人。我就跟他说，妈妈，不是我说你是个罪人，但是天上有一个神，他说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亏欠了他的荣耀。他就说可笑的话，可笑的。有一次带他到街市，到市场。在香港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在香港买菜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送一束葱给你，不收你的钱，他就送你一些葱啊，不要你的钱啊。你越卖的多菜，就越他给你越多的葱。有一次他买了一些菜，那个人只是给他两颗那个葱。当那个卖菜的那个女人她看别的方向的时候，我妈妈就拿多了两颗葱。我看到，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第二次跟她沟通讲那个福音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说，你从来不承认你是个罪人。我跟她说，如果你拿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那是等于偷，那个不属于你的，没有人准许你你自己拿。我妈妈就说，大家都会这样，你说你妈妈偷东西呀？我就不继续说了，我就祷告，希望这些话会进他的心思里面。他说，什么人？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就不等于你做的是对，或者有的人他会说一些不好的脏的话大家都这样说，没什么吧？你觉得好像你不知不觉你也会讲他们讲的坏话。你记得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从世界来分开的，永远不要跟随他们的 那个趋势，你穿的衣服，你讲的话，你的动作，记住，他们是属于世界的，我们不属于世界的。所以我母亲一直都这样过，她六七十年。1972年，我们移民去美国，我们三姐妹和弟弟移民到美国，我妈妈都想跟我们一起过去。过了3个月，她觉得很不舒服，很不方便。她说我不会说英语，即便电视节目好看，但是不听不懂他们所讲的，也不会开车。所以在美国我一点用处都没有。她就决定回香港了。那个时候王弟兄一年会到香港去1-2次，但是那一年他没有安排没有计划回香港去。我母亲就跟我说，不知道你们教会的人有没有人回香港去。我的姐夫就说，我有朋友在旅行社工作的，如果有人回香港，他们可以带你回去，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但是我妈妈跟我说，我想你们教会的人比较好吧。所以我母亲信得过教会的朋友多过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那个时候我母亲刚在她的被子做了一个手术，她走路需要拐杖，她已经70多岁了，有谁愿意照顾她，带她到香港去呢？但是主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回香港带她自己的母亲到美国去。我没有什么信心她这个姊妹会同意带我母亲回去，但是我去找她，我就问她，你愿意带我母亲回香港吗？她说没问题，我都带我妈妈，带一个的婆婆，我可以带2个，他们有伴，我就很开心了。我就跟他说我妈妈需要帮助，甚至拿行李的时候，没问题没问题。如果你带我母亲回香港，你要做一件事，除了帮他做一些事情，我想求你帮我做一件事。你上了飞机，希望你们三个人可以坐在一起，最好那个座位在一起的。我也跟他讲，妈妈不会喜欢人家说基督教的，但是在飞机他不可以起来周围走。如果你有机会，请你跟他讲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因为他不可以起来走。我妈妈应该对你很好的，起码他会装扮听你说。我的朋友说那没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姊妹，他就按照我的话来做。回了香港之后我知道了，我母亲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的朋友王太对我很好他帮我拿行李，他说我想请他去喝茶吃点心，我说可以啊。之后我就发现有什么事情发生，当那个姊妹回来的时候，他们一起喝茶吃点心。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在跟我嫂子一起住，她十分反对基督教信仰。我的嫂带我妈妈到这个茶楼去吃午饭。之后我的嫂子想去付钱，当她离开桌子的时候，我妈妈就跟那个姊妹说话，她说我想信耶稣啊，她说我都想信耶稣啊，不是我催促她，我们都不在那儿，那是主有他的时间，主已经在他心里工作了。或者他太骄傲，不愿意在儿女的面前认他是个基督徒。但是这个姊妹很高兴，我妈妈说我不会祷告，我这个姊妹就叫他几句话，多感谢主耶稣，感谢你拯救我等等。过了几日后，我妈妈再打电话给这个姊妹，我忘了那些话应该怎么祷告姊妹就再次叫他，他就这样信了主了。他就开始读圣经，他的中文不那么好，但是他能够读，帮他念一些好的经文，他就用笔记簿，他就 抄那些经文出来。当我回香港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看，就是这么简单。你觉得你的祷告30多年都看不到有什么果效，你要记住，神要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他的自己的安排来工作，他有他的时间。如果你的祷告是按照神所喜悦的，特点是关乎一个人的灵魂的得救，你可以很肯定有一天主会答案你的祷告啊，不要放弃啊。我的二姐有一次曾经跟我说，这么多年我们为妈妈祷告没用的，我想她永远都不会信主，所以一段时间我的信心很软弱，我差不多放弃没有祷告了。但是感谢主，在主在提醒我啊，如果你不为你妈妈祷告，谁会为他祷告啊？所以如果你的父母啊，或者你的亲戚、你的叔叔，他们需要认识主啊，你应该为他们祷告，主有他的时间。所以我母亲最后70多岁才信主耶稣，她成为一个基督徒，她直到96岁才被主接回去，何等的祝福。在她晚年的时候，主成为他的救主啊，他有什么问题都带到主的面前。我母亲是一个脾气很急促的人，我也不会怪他，因为我父亲常常在海外，所以对他的儿女来讲，好像爸爸也是他，妈妈也，所以他也很严的，很坚强的。王弟兄曾经这样说过他，他说你母亲还没信主之前，他说我真的在你妈妈的面前很害怕，好像他很快会生气，他的眼睛就很害怕的。因为王弟兄他回香港的次数比我多，当我母亲信了主之后，王弟兄他从香港回来跟我说，我就问王弟兄，你想我妈妈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他说我想他接受了。他虽然你问他得救不得救，他不会回答，但是我看得很清楚，他改变了，给他的脾气被改变了，他不再打麻将了。因为在香港很多人都打麻将来消遣。对不起，我用了你们很多时间，我想相信我所说的是超过你们所要问的，还有没有问题？所以我很感谢主给我机会跟你们一起交通。我们祷告，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一个很火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虽然我们没有依然会有缺乏的，你会看顾你所爱的人，好像看顾你的同仁。所以你把这个姊妹的火的见证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好像你的话里面说，没有一个义人的后裔会倒反。求主你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大小、中年的或者年老的，求主让我们安息在你的怀里，因为你实在爱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讲，我们在这里愿意我们将我们的心归你自己。你爱我们到一个何等的地步，我们没办法说得出来。我们继续把余下的聚会交给你，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愿意你得到更多的生命，叫你自己得到荣耀。祷告奉主的名，阿们。